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生活中的次序与和谐。教会生活中的次序与和谐。好，先让我们来听一个信仰的短视频，次序与和谐。
朋友们，我是永杰。今天我们来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秩序和和谐。正如保罗所述，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这不仅是我们组织活动时的黄金法则，也是我们个人行为的指南。在任何团队或社区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应展现出对整体和他人的尊重。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交活动中，我们都应努力保持条理清晰和相互尊重。那么我们如何提高个人和团队的秩序感呢？首先，每个人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团队的影响，并尽力维护环境的整洁与和谐。其次，如果你处于领导位置，确保团队的活动和人员安排有序，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避免混乱和不必要的冲突。通过这些简单的策略，我们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创造一个更加有序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成为积极影响的一部分，共同促进一个更加积极和高效的集体。谢谢大家的聆听，愿你们的每一天都更加井然有序。
哥林多前书14:40，保罗告诉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好，那呢，这个呢，要告诉我们的是教会礼仪的一个重要，聚会次序的一个重要。保罗强调，在教会聚会中进行各种事工，如敬拜、祷告、讲道和先知讲解，都必须有条不紊，确保每项事工都能够促进教会建造，而非造成混乱。好，这第一个原则。第二个，个人行为的规范，这经节不仅仅是对公共礼仪的指导，也是对每位信徒个人行为的一个规范。在教会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体现出对神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第三个，那领导者的责任又是如何呢？教会领袖和负责人需要确保教会事工有序的进行，包括恰当地安排时间和人员，适时的介入调整，以防任何可能引起混乱的情形。好，那呢，再来，那如何应用？那我们来反思跟应用吧。在反思自己在教会活动中的参与方式是否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聚会的次序，思考在聚会中可以如何通过个人行为促进更大的和谐与效果。首先，本身呢就要怎么样，就要先反思自己，你在教会当中呢，你在参与教会所有聚会的时候呢，是不是按着次序行呢，还是你让聚会产生一个混乱呢？好，在教会的服事而言，就是如果在教会担任任何形式的服事职务，考虑自己的服事是否有序，是否为教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环境，探索提高服事质量和效率的方法。如果你是一个服事人员，那你如何在你的服事当中呢，能够营造一个在聚会当中呢，让大家的生命都能够提升的呢？来，再来，领导与合作。若是教会领导或小组的领袖或小家的家长，要定期检查这个团契的运作是否符合圣经的次序教导，确保团队成员了解他们的角色和责任，并鼓励他们以次序和尊重为前提进行每项活动。好，那我们西山小教的执行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按着次序，有次序去行，把你所听到的你的心得分享神人我呢去做交通哦。那首先就是我们竟然定了一个规范，不要超过3分钟，因为你讲的很长啊，那呢别人就没有机会讲，对不对？而且让你简短， 讲话简短有力也是一个操练了，三分钟可以讲很多嘞。我这个短视频才五分钟，你看我讲这么多东西，对，所以三分钟操练，那你不要故意就在那里讲个十分钟、八分钟，把人家都占满了，那你就是没有按着次序行嘛。所以在聚会当中，它有一个规矩，每种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规矩，那个人自己要怎么样自主管理，自己管理好。那呢，在这一个组织团体的领导者，他如何能够被圣灵带领，能够在这个有次序的分享当中呢，让圣灵在这个聚会中能够引导，能够每一个人可以按着圣灵引导来开口说话，这是很重要的，那才会能够有次序的聚会。
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自由的运行，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亲爱的圣灵，甜蜜的灵，温柔的灵，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神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40节。3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属灵恩赐与教会次序，属灵恩赐与教会次序。好，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14章26到40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好，让我们来导读中心节32到33节，哥林多前书14章32到33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领受经文的引言。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后半部分，保罗着重探讨了教会聚会中应有的次序和属灵活动的范围，他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以确保每一种属灵表现，无论是说方言、先知讲道还是其他，都是服侍于全体的建造和教导。这些指导原则强调了在属灵活动中保持次序的重要性，以便每个人参与者都能以聚会中得到最大的益处。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老师的短讲信息。教会聚会中的属灵次序，
初代教会聚会的模式跟今天聚会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今天聚会有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教会传统里面的仪式，我们有唱诗，我们有祷告，然后我们有信息分享啊，后面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这些聚会的一些程式在安排。初代教会比较是怎么样？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人有神的感动，他就分享神的话。另外有人感动，他就分享；有人用方言，要有人翻，大家聚在一起。那保罗说怎么样？次序很重要，不能够乱。这本质上来讲，就是说本质上你必须大家彼此敬重，然后有人去查验你讲的道理是不是。虽然圣经还没有成书，神的灵仍然在做工，神是教会的元首，这位元首仍然在治理，仍然在代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特殊的一些恩赐，能够辨别的，看看你所讲的道理对不对的，要慎思明辨的有。然后呢，他对于先知讲到，保罗也有一个规定，他说怎么样？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在当时也不是说今天先知讲到我有一个感动，我就大大的发表，都大家的讲，别人都不要讲话，不是。他说如果你旁边坐着的一个人，他也得了一个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他也有一个启示，也有一些要分享的时候，那么前面说话的人就当安静，就当闭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叫做顺服圣灵在群体之中那个作为，同时也是尊重别人跟我一样也有这样领受圣灵启示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互相配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占了这个恩赐，只有我一个我站到那个讲台上面我就不放了，我就一个人讲了。当时在圣经还没有成书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神可能感动给你一个这种所谓的先知讲到的这种特殊的智慧的言语，或者所谓这种知识的言语给你，神也有可能给别人。 那么因此在一个神的管制之下的时候，那个前面在讲话的人发现别人也有这样神透过他讲话的时候，那不是说的你站一边去，而是怎么样，我就懂得怎么样安静下来，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作，个人都可以传达神给他的启示。这是一个彼此顺服彼此尊重的一个处境，这处境相当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说怎么样，是14章31节说，他说怎么样，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了，先知讲到一个功能是什么，后面学道理得劝勉，这是一个很清楚，因为你听得懂，你明白，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做法嘛。但是这边讲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这什么意思？难道保罗说是每一个人都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前面讲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嘛，没有一个恩赐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的嘛。就好像今天本身来讲，有一些错误的带领，说好像说方言每一个人都需要说，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规定嘛。同样的，做先知讲道也没有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嘛。那么这边一个一个的什么意思呢？一个意义的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其实圣灵可以感动不同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只有我能够讲，没有，一个一个，如果神感动这个人，这个人讲，神感动那个人讲，一个一个强调的是次序，而不是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说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方向啊。然后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先知的灵是原是顺服先知的，这很重要。今天本身来讲，先知你怎么会先知道？因为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做工，而圣灵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真诚的一位，神是讲次序，神是安静的一位。所以你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你也要顺服这个灵在你身上感动的时候，也带来我们怎么样属灵上面的一个顺服先知。换句话说，你先知本身先要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你不能够说我有一个灵的感动，现在只有我就无法控制了啊，我就整个人属于到 out of control 的一种恍惚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办法说，没有，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上帝是怎么样呀，也给你一个在主里面安静的能力的恩赐。所以当你在传讲讯息的时候，如果发现别人也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换句话说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了，不是在那边吵架了，因为你们背后同有一位圣灵嘛。
透过柯老师的讲解，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啊，教会的聚会是圣所。什么叫圣所？就是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权是在圣灵身上。那圣灵会感动人说话，圣灵会感动人开口，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有的来聚会中提供，不是没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很重要，一个一个。就是有次序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有，你都可以开口，也是我们西山小家的一个实行。那当然呢，在我们实行当中呢，我们还不是很成熟，也不知道怎么样被引导，但是我们可以操练，所以我们就操练，我们讲短一点，有感动的先开口。当你这个聚会越来越成熟，那成员就知道如何被圣灵引导来开口说话。那被圣灵引导开口说话呢，那个聚会就活水涌流，就得帮助的。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教会聚会中多样表达，教会聚会中的多样表达啊，教会聚会中的多样表达。好，我们看26到28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幻处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好，保罗描述了教会聚会中可能出现的多样化属灵表达，如诗歌、教训、启示、方言及其翻译。他强调无论表达的形式如何，其核心目的都应该是在造就在场的每一个人。关于说方言，保罗 特别指出，如果没有人能够翻译，那么说方言的应保持沉默，以保持聚会的秩序和建设性。所以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在聚会中我们是否允许并鼓励多样的属灵表达，我们是否确保这样的表达都能够造就听众。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聚会要有次序，聚会要有次序。那不是说禁止说方言，如果神感动他说方言，要方方言的，那教会能够分辨呢？因为现在圣经已经成书了，他讲的东西符合不符合这个圣经的原则，它符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大家都有一个分辨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次序的来聚会。好，第二个，好，那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反思。再来，第二个主题是先知讲道的次序与敏感，先知讲道的次序与敏感。好，在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知讲道的次序敏感，29到33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到启示，那先说话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束缚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的。在处理先知讲道时，保罗建议应该有2到3个人发言，并由其他人进行慎思明辨。这种互动确保了教会正确性的适宜性。他还提到，如果有人在聚会中受到新的启示，知情的讲员应当停止讲话，使信息传递保持流畅和有序。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保罗强调了神希望教会尽量有序，避免混乱。好，那我们怎么来应用呢？我们如何保持在开放性的同时，也确保教会的聚会有次序？我们是否有效的机制来评估和引导属灵信息的交流？这个原则是这样子，就是整个聚会就是圣所，其实是圣灵在开口说话，圣灵要有一个信息给这个团契中的人，那这个信息是什么？神感动人开口说话，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聚会中的人都是怎么？都是转带灵里，非常转带灵里，不是靠着肉体，不是在那里彰显自己。你一彰显自己，你就是破坏聚会了。所以你来，大家都在一个灵里，所以就会被圣灵引导来说话。所以每一个人被圣灵引导说话的时候，就是多人在说话当中有如一人在说话，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现在大家都属肉体，不是属灵的，说出来说去也是挺困难，但是可以操练的，可以操练哦。愿你们聚会都满有圣灵的同在，都满有活水。好，再来，对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争议。好，在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哦。好，34到40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的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保罗在这一部分提到了关于妇女在教会中应保持沉默的教导，这一教导历来有广泛的解读和应用。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聚会的次序，并非贬低妇女的角色。保罗结束本章节时再次的强调，无论是说方言还是先知讲道，都不应禁止，但必须在确保一切有序的前提下进行。好，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如何在尊重圣灵指导的同时，理解和应对其中可能引起的 引起的争议，教导我们的教会文化是否支持所有成员，包括妇女，在恰当的范围内和方式贡献自己的恩赐。好，这里呢，有人就断章取义，就说：“哎呀，这个妇女在会中不能讲话，妇女呢都不能开口，所以呢，有些地方是不能按例女牧师、女传道的，妇女就是要闭口不言。”不是这样子的。当时我跟你讲，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妇女运动的首创者。他讲这个话是妇女运动的首创者，他是妇女运动的首创者。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啊，妇女基本上是不能聚会的，都是男性在聚会。他允许妇女聚会，但是因为妇女学的比较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妇女你学的比较少，你就闭口不言，回去不懂的，因为就很多那种可能不识字的七七八八的，你回去问你的丈夫。他整个的意思是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就要对整个的这个背景有所了解，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底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所以呢，你要看全部的真理。他说，姊妹只要蒙头就可以讲道跟祷告啊，是不是？他蒙头就蒙头，就是能够呢顺服那个次序。所以并不是说禁止姊妹呢他的恩赐的发挥哦，所以都不要矫枉过正了。好，接着。来，结语，保罗在本章中为教会的属灵活动设定明确次序跟指南，强调了造就教会和个人的重要性，运用恩赐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学习顺服权柄、学习辨别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不能把人的冲动说成圣灵的感动，也不能把邪灵的假冒接受过来看成是圣灵的感动。通过遵循这一些指导原则，我们可以确保每一次聚会都是充实和有意义的，同时也展现出敬畏神的心态和对众圣徒尊重的态度。好，那最后让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通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以次序和尊严进行每一次的教会的聚会，求你帮助我们在遵循这些属灵自然的同时，也能够充分表达和运用您赐予我们的每一份恩赐。请您让我们聚会不仅是信息的交流场所，更是每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绿洲。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终要知道，我们聚会是为了受益而不是遭损。最终要知道的是，聚会就是圣所，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场的聚会当中，欢迎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
亲爱的圣灵，甜蜜的灵，温柔的灵，在这时刻求圣灵
转向邻里的身处，敞开你的灵，
充满我们的心，
张开你的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让我们，
当你转向邻的时候，
我们的灵人是接触
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的器官。愿我们每一场的敬拜都是能够遇见我们每一场的聚会分享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当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聚会就是活，我们就得医治，得释放，断开我们一起锁链的。所以让我们祈求主圣灵，求你此时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敞开你的心吧，张开你的口吧，欢迎圣灵来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主圣灵，愿你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小家的聚会的当中。 让我们知道聚会就是圣所，主讲者就是你，每一个人按着圣灵的带领开口说话，有秩序的说话，因为神的灵是叫我们安静，不是叫我们混乱。主圣灵，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就着保罗这番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聚会是要收益，不是遭损的。当我们埋怨我们自己，当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自己的话，人的话听多了就让人家疲惫，人的话讲多了聚会就死沉。今天愿我们的聚会都充满从神而来的话语，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一的做先知讲道，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愿多的追求主自己，求此时此刻圣灵来充满每一个人，充满每一个人，让我们得着更多属灵的恩赐来造就教会。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聚会就是圣所，聚会就是圣所，主人就是我们的主圣灵。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就会战惊恐惧，不敢随便开口，而开口就是准备你有的被圣灵所引导的开口说话，这样子我们的聚会就能够充满从圣灵而来的活泼的聚会。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